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它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
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格林多教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教会，他们有许许多多属灵的恩赐，他们被许许多多的大使徒牧养过。我不知道当教会在为传道人祷告的时候，有没有祷告说，主啊，把保罗给我们教会做牧师，如果保罗不行，亚波罗也可以。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如果保罗跟亚波罗来牧养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一定没有问题。但是让我们看到，这是一个保罗亚波罗牧养过的教会，甚至这个教会有些人很属灵，说我直接属于基督，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教会问题重重。所有研究教会问题的、治理问题的，没有不读哥林多前书的。也许他们有非常多的属灵恩赐，但是却像一个长不大的属灵的孩子，甚至保罗形容他们是属肉体的而不是属灵的。他们有好多的问题，他们当中有嫉妒纷争，他们有分门结党，他们有容许犯罪的问题，他们有错用恩赐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到一个功课，不是我们听过了多少的道，而重点是我们行出来多少。今天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教会当中常常有很多属灵的追星族。人天然有一种崇拜偶像的倾向跟罪性，我实在很难想象那些去飞机场接那些明星歌星的那些人，他们在做什么。我常常说我这辈子有一点点遗憾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疯狂的事。事实上在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，基督徒也有追随明星牧师、明星传道人的倾向。有的人恩赐很明显，在很多教会里面，如果讲台是轮流的话，那个比较会讲到的传道人讲到的那个礼拜做得满坑满谷的。如果弟兄姐妹看到下个礼拜是一个不太有恩赐的人讲到，然后就自动休息一个礼拜。我们从心里面我们会说，我喜欢谁，我不喜欢谁，这好像是一个我们出于天然的本性。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、长不大的标志。而且如果我们容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发展的话，甚至会对教会造成一些伤害。你会发现在这里，保罗跟亚波罗他们好得很。保罗跟亚波罗，我没看过他们吵过架，我看过保罗跟巴拿巴吵过架，但是无辜的保罗跟巴拿巴却变成了这个教会追星族的受害者。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。 甚至造成教会的分门结党跟纷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过去有这样的心态，也许这辈子这个心态永远会在我们心里，但是我们却要常常的提醒，这样的心态是属肉体，是属于一个婴孩的。我们要在主里面学习长大，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属灵的状态，因为这样的状态对个人及教会都不好。要学习长大成人，好像以弗所书那边所说的，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也就是说，不要让你的耶稣永远只是圣诞节的耶稣。圣诞节的耶稣是很可爱的，是用布包着卧在马槽里面，但是却是软弱的，是却是需要人帮助的。我们应该长大。什么叫做长大呢？就是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凡事连于元首基督，在爱中来建立自己。我从小在一些很小的教会长大，常常传道人不是很有恩赐，但是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敬虔的母亲，他从小就教导我说，不要属灵的偏食，要尊敬传道人。也许他不是很有讲道的恩赐，但是上帝总会透过他对你讲一句两句话。重点是上帝透过他对你讲的话，你有没有顺服，而不是只听一篇很棒的讲章而已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好不好为着爱教会的缘故，也为着自己属灵成长的缘故，我们都不要再做这种属肉体的追星族，跟你旁边的人说要成长，不要做属灵的追星族，以后谁讲到你都要来听。第二个方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就是对传道人的认知。为什么我们会有属灵的追星族呢？因为我们常常对传道人的认识不够，有时候我们把他们看得过高，有时候我们又把他们看得太低了。在这里我愿意用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。首先，传道人是上帝的仆人，是与神同工的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五到七节里面用了四次说算不得什么，他说保罗算什么，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不得什么，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。当他讲到算不得什么的时候，是一个对比的，他不希望弟兄姐妹看传道人过于所当看的。这个算不得乃是讲到说，跟这位自大自高自可畏的神比起来，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，是神怜悯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跟他同工，因此我们算不得什么。没有一个仆人可以有什么骄傲的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主人的。传道人彼此之间也可以很喜乐的，不必互相比较，个人可以照自己的功夫在神面前得赏赐。我们若能够成就什么，那是上帝做成的。所以这里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能够叫他生长。上个礼拜我回到台北，很高兴跟以前一些在 Avis 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见面，其中最高兴的就是见到88岁的李冲贤老牧师。我听他讲很多 Abyss 的故事，我也跟他分享一些神最近在 Abyss 的作为。我真的很深刻的记得他对我的提醒，他听完我的分享以后，他就说，年轻的传道人，他88岁，我63岁，我当然是年轻的传道人。他说我听完你分享以后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就是上帝的时间到了。若是能够教会有什么样的转变，那是神的工作。我们都要谦卑，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我就回答说，嗨，わかりました。这是我少数会的日文。第二方面，传道人的恩赐跟托付也不一样。你会发现保罗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撒种的工作，亚波罗很会培灵，所以他做的是浇灌的工作。 但是所有的农夫都知道，你再怎么样播种，再怎么样浇灌，只有老天爷能够叫它生长。我们这些传道人也应该知道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若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教会一点事情都不能成就。每一个人的恩赐跟托付不一样，保罗是一个宣教士，所以你会发现他在一个地方他就待不久，他好不容易回到了母会以后没多久他又想要走。彼得神给他的托付就是建立教会，你说讲道的话保罗肯定比彼得精彩，可是神对彼得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磐石上。所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一篇到五千人悔改，你从来没有看过保罗讲一篇到五千人悔改。保罗讲完道以后几个人悔改，然后自己被痛打一顿。彼得行个神迹就是三千人悔改。最气人的就是彼得去哥尼流家，还没讲到全家悔改。实在不是彼得有什么了不起，这就是神给他的托付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上帝给每一个传道人不同的托付。师母的呼召是一个宣教的教师，所以他过一段时间他就想出去有一些宣教的教导。我是一个牧师，我就哪也不想去，我就希望守着神的家，守着神的教会。每一个人不一样。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班同学，他对青年人，对于那些在演艺界的人员特别有负担。神让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很活泼的1000多人的教会，很多的年轻人，很多的演艺人员在那边。周杰伦也是他证婚的。可是如果我这个同学今天来聚会的话，大概我们在 5KCK 人不会让他进来。他跟我同年，但是他的头发不是绿的就是蓝的，他从来不穿西装的，要穿的话穿那种花的西装，因为神给他的托付要赢得年轻人。你会发现我们是在神学院同班，但是我们的托付却不一样。所以不要随便把传道人去互相比较，传道人也不完全，也有盲点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传道人身上，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跌倒，我们也会失望。你会发现保罗跟巴拿巴两个这么成熟的传道人，他们会为了马可的事情他们吵得不可开交。难道他们都不够成熟吗？难道他们不会忍耐吗？难道他们不会谦卑吗？他们不是常常教人这样做吗？为什么他们自己就做不到呢？传道人有他的盲点跟软弱。在近代宣教史上面，对华人很有影响力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海外基督使团的戴德森牧师，也许我们对他非常的熟悉。假使我有千磅英金，没有一磅不留给中国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也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。神使用他做了很大的工作。可是跟他同时代有另外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李提莫泰。神给他的托付就是专门对于当时清朝的官员来传福音，用科技用教育希望能够改变整个中国社会。可是戴德森牧师对于李提莫塞牧师非常不谅解，他觉得他走偏了，他觉得他传的是社会福音。所以你很难想象当李提莫泰从北京走了1000多里路到河南去找戴德森的时候，风尘仆仆，戴德森说不开门就不开门。一个很被神重用的仆人，也有我们的软弱跟盲点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的谨慎。当然传道人自己也要有一份自觉，我们应当做神奥秘室的中心管家。当别人论断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好好自己的省察，该我们悔改的我们就要悔改。但是若是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觉得良心无亏，使徒保罗说别人怎么论断我，我都当作极小的事情。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。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论断，不论是在登山宝训，或是在圣经上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论断，因为有太多的隐情和心里面的意念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有限的外表。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很多小教会的牧师将来在神的面前可能比大教会的牧师更得奖赏。人看成果，神看忠心。我常常很羡慕在小教会服事的，特别是偏远地区服事的那些传道人，经年累月的忍受资源的不足，但是却仍然在神的面前忠心持守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效法传道人，不过于效法真理。两年多以前，当 Apps 教会跟我接触的时候，其实我早就听说过 Apps 教会，几乎所有的有名的华人传道人都来这边讲过道，长期的短期的，这边的教会属灵大餐可吃多了。但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婴孩还是成人？我们听过了这么多美好的信息，我们行出来多少？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。保罗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把根基已经立好了，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但是他却勉励我们每一个人，个人要谨慎在这上面怎么样建造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。你我都本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入门了，但是你是用什么样材料建造，我是用什么材料建造。在这里使徒保罗讲了两种材料，一种是金银宝石，一种是草木禾秸。这个工程不在乎它的大小，而在乎它的材料。当你要住进一个房子的时候，你应该最在乎的是用什么材料建的这个房子。我昨天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，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设公司，如果你住到那个公司所盖的房子，它的房价同样的大小就是比别人贵一倍，因为它就是坚固牢靠的。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特别就提醒这两种材料，金银宝石是要花代价的，而草木禾秸是廉价的，盖起来也许短暂时间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，但是有一天当火药的试炼临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有天壤之别。什么是金银宝石的？当我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祷告的时候，我被神光照，就是神实在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，神很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。唐崇荣牧师的弟弟唐崇怀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人60岁以后就不应该有什么志向了，所以有的都是遗志。所以我呢就把这句话一直放在心里，不要再想要用什么样大的工作来想要献给主，能够献给主的是一个顺服的心。我越来越体会为什么撒母耳对扫罗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扫罗觉得可以，哇，有这么多好的牛羊可以献给神，那多么有见证。但是神却看重一颗顺服听命的心。我们不是要做主门徒吗？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什么叫存心顺服？他不是不得不顺服，但是主耶稣却是存心顺服，而且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。可西马尼园的祷告是顺服的极致，主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顺服的心是在主的里面是金银宝石。有什么事情是神要你顺服的？要你拒绝某样的罪？有什么样的话要你去遵行的？有什么人是上帝要特别感动你去关怀去爱的？我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今天回去以后，我们都对主说，主，我要顺服。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要交账的人生，而且是要经过考验的人生。这里讲到说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有一天我们都会受到火样的试炼。这火也许是一个很不顺利的环境，也许是一些让我们所受的委屈， 也许是让我们原先所想要达成的事情好像突然消失了。当这些临到的时候真的很不好受，但这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都经得起考验。顺境没有考验的，顺境的时候是感谢，只有逆境的时候那是一个好的考验，我们的信心是否仍然能够站立得住。你看主耶稣在遭受各样的传道的逆境的时候，他仍然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他仍然说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在这边讲到说，有的人可以得救，只要你信耶稣你都得救，但是有的人是惊险得救，有的人是安全得救，有的人是风光得救，有的人是惭愧得救。他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你看过那个从火里经过的人吗？我看过。做牧师很有意思，什么事都会找你，家里烧火了也找你。说我被人叫去过，从火里经过的人就穿了条短裤在外面，他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。哎呀，这从火里经过的人实在是一无所有，但是神却希望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。我们要一起好好的来建造神的教会，我们不仅自己被建造，我们也要和弟兄姐妹一起被建造。因为圣经上说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竭力保守神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，不要让任何一句我们有心无心的话造成教会的伤害。你是属肉体的追星族吗？要为传道人祷告，一个不断为他祷告的传道人是会成长的传道人。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的房屋呢？记得是你的房屋，将来是你自己要住的，你现在随随便便建造，将来你自己承受后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，也谢谢主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同接受牧养。求你光照我们里面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。有时候我们喜欢论断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无心的当中造成了一些的伤害，有时候我们也不够顺服。我求主特别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，让教会充满了你的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